各位觉得希伯来书是谁著的？谁是作者？大家都认为是保罗，但是早期基督教的传统认为是巴拿巴写的，马丁路德他认为是亚波罗写的，所以各方说法不一。为什么人家说不是保罗写的呢？因为保罗写的，他每一次一上来他就说，奉主耶稣基督名做使徒的保罗，问这个安，问那个安。那希伯来书没有讲，所以有人就认为不是他。一样事情四福音书都有讲，就是耶路撒冷被毁，这是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整个被火烧掉，所以有人认为有可能是保罗，因为保罗是后生之辈。保罗跟彼得他们比呢，彼得是大弟子，保罗他连耶稣的门徒他都不是，所以比较晚辈一点，所以也有可能是他。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是保罗写的。他写给谁呢？他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或者是说那一群信耶稣的人。当然了，我再一次强调，到底我们讲说犹太人，我们讲以色列人，我们讲希伯来人，或者我们讲犹大人，到底有什么区别没有吗？我们这样子说，犹太人是种族 Jew 或者是 Jewish， 那么以色列人呢，是雅各被称作以色列，常常我们指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那么犹大人当然是南国犹大的百姓，而希伯来人 Hebrews， 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过河之人，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说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下迦南，所以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侄儿还有他的家人过了伯拉大河。所以狭义的说，希伯来人就只有亚伯拉罕那一支，那一个族过了伯拉大河。圣经上面说他要往哪里去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称他做信心之父。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也都可以称作是希伯来人，因为真正的犹太人他们现在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而我们信神的人，我们相信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哈利路亚。希伯来书大约是讲说耶稣基督在旧约时候跟新约时候他的独特的地位，他在旧约他成就，在新约他来成就。而他的主题是说耶稣超越一切的宗教，耶稣是完成新约，而是比旧约更美的。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的圣灵来带我们进入希伯来的选召，能够再一次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你保守我们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它是说众祭司进入圣所行祭祀的事情，但是到了新约时候，耶稣自己成为献祭的羔羊，一次他流的血就让我们得以完成救赎，得以领受永生的盼望。换句话说，他是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个帐幕行神的礼，至于第二个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但是到了新约，我们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 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你知道圣殿是有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外院我常常喜欢讲，就是做生意杀牛宰羊、劈柴挑水的地方。进入内院的时候，我们就有同海、有燔祭坛，我们就把这个杀好切好块的祭物在同海里面洗干净，放在燔祭坛上面，由祭师来为你献祭给神。那馨香之气达到神的宝座前，就蒙神悦纳，我们就因此而赎罪。再进到里面是圣所，这里说众祭司在圣所行许多的服事，为人祷告，为人解释疑难杂症，甚至于圣所里面有诗班，24小时不停的在那里歌唱赞美神。但是再来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哈利路亚，赞美神。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上面说，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换句话说，神与人的隔绝就不在了，我们就可以跟神完完全全的在一起了。所以审判台就成为了圣座。他说众祭司在圣所里面，圣所我们常常说是教会或者是教堂。那么众祭司今天按照马丁路德说，人人皆祭司，所以就好像众祭司来到圣所，换句话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来神的面前，但是唯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所以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是信徒，你在圣所里面，但是你有没有进入至圣所？你那个至圣所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单独与他面对面，好像大卫一样与他面对面。是的，我禁不住要问我们，你现在在哪里？在圣所里面，在至圣所里面，还是你还在外院，还是你进入到内院里面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希伯来书说我们进入圣所，我们进入至圣所。他说我们经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是第一个进入希伯来的选召。因为神对希伯来人，对他的儿女，他对他的儿女的一种呼召，他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个路，这个第一个希伯来的选召是说，我们要走上那又新又活的路，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洁净成圣，这一条路我们要走上去。而经过这个幔子，这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就是我们心里面不再有任何亏欠了，因为神已经为我们赎了这个罪，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跟着他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有诚实相信的心，还有完完全全的信心，也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是我们再一次要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也要彼此相顾，激发热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是的，这是神让我们要进入那希伯来的选召。一个神的儿女就应当要如此了。哈利路亚。是的，您知道吗，这个进入圣所至圣所，就是 进入神的面光之中，就是有神同在。几个有名的大学啊，譬如像是耶鲁大学，世界最古老的，他的校徽上面就用了一句话，就是诗篇27篇第一节，他是说 Dominus in the material ma， 意思是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这是他们学校的校训，诗篇上面一段经文。你去看所有有名的大学，通通是用圣经上面的经文做他们的校训的。譬如说哈佛大学，他以前就讲说真理，现在是改为荣耀归基督。耶鲁大学是说光明于真理，加州理工学院是说真理使人有自由，哥伦比亚大学说在光中见光，布朗大学说我们信赖上帝，康奈尔大学说真理使人得自由。是不是每一个这些大学通通是从神学院开始，通通是带着基督的教育、基督的精神来为这个世界培养英才，来管理、来治理。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欢喜快乐的，就好像有一个很英勇的将军，他死了，他的墓碑上面刻着他敬畏神，所以他什么都不怕。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光中，在神的面前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跟着他又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我们应该要进入到一个完全的进地步，就是一个完美的灵性。他又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做了几年、做了十年的基督徒还在讲耶稣爱我，还在讲信基督有永生，那是基督的开端，我们的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信主的基础已经立好了，就不要再担心你究竟有没有救恩了，你已经有了，不要再原地踏步了，要向前走，不要再只是信了这么多年，一开口还是在讲这些基督道理的开端，乃是要进入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就是对神的话有充分的认识。当然了，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有可能吗？有一个神学家叫做齐克果，他说世界上面有一个基督徒是完全的，而且是唯一的完全的基督徒，不过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升天，就是耶稣基督。在此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能够离开信仰的初阶。什么叫信仰的初阶呢？就是他下面跟着讲说，常常在基督教里面，甚至于在天主教里面，他讲了讲了还是在讲一些礼仪形式或者是一些仪式。譬如他有讲了几个，他说是懊悔死刑，这句话不太容易懂，他的意思是说死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活死人的行为，一个是死活人的行为，你知道吗？活死人意思是说活的，但是却做出罪孽过犯，死在罪孽过犯中的行为，我们会为此而懊悔，但是却仍然是活死为，因为懊悔跟懊悔就好像认罪没有悔改，还是一个活死人。另外一个是死活人， 就是说他明明是活人，但是他却没有任何合乎神旨意的行为，所以是一个死的活人。或者我以前在军中，他们会骂这个刚来的受信的，就你这个死老百姓，死老百姓，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在军队里面受操练过的，就不再是死老百姓了，基督徒就不再是死活人了，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既是活得有盼望，我们也活得有行为，能够合乎神的意思。哈利路亚，是的。那么各样的洗礼也是常常我们会在这个中间打转走不出来，这个初阶的信仰，圣经上面有好多种洗礼，不是吗？有水洗，有火洗，有圣灵的洗，还有基督的洗，还有施洗约翰的洗，还有灵洗，甚至于天主教还有什么给死人受洗，给死人施洗。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水洗，我每次洗我都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所以圣父也有了，圣子也有，圣灵也有了，就不用再什么圣灵的洗了，而进到水里面与基督同死，一同复活。这是我们唯一唯二从这么古老留到现在还有在行的圣礼，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掰饼，到今天我们还仍然照着做的。所以让我们回到一个能够竭力完全的这样子的一个选召，能够让我们克服环境，即使是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有一身之酒可以让我们成圣，您知道吗？在即使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要称颂赞美神，我们要仍然要做一个神的子民。哈利路亚。您知道吗？假如你在一个刮风下雨天，你听到有鸟在叫，你知道那是什么鸟吗？那一定是杜鹃鸟。是的，只有杜鹃鸟它在刮风下雨它仍然会叫。所以让我们做一个杜鹃鸟，不管我们的境况如何，我们仍然是尽我们所能做到完全。所有的鱼都是顺流而下，唯有鲑鱼是逆流而上。让我们再一次感谢神，赞美神。然后他又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也是一个进入希伯来的选召，神要给他的子民有安息。哈利路亚，是的。跟着他又说，既有并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哈利路亚，是的。然后他跟着就说，这样看来并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我们都知道神的子民，譬如说是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当初在埃及受逼迫，受做奴隶400年，他们心里没有安息，但是神带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应许他们牛奶与蜜之地，这是神赐给他们一个安息，一个美地，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却不能够跟着上，所以所有老一批的全部死在旷野里面，只有第二代才进入到神所赐的安息里面。是的，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迦南是一个预表。其实迦南地的实体乃是大卫所说的，你们今天要听他的，不可硬着心， 所以要进入基督的安息，不要像那些为奴的百姓，已经出了埃及却仍然有为奴的心态。所以要进入基督的安息，就是属灵的迦南美地，也是牛奶与蜜之地的，哈利路亚。所以进入安息，也就是说有丰盛的生命，哈利路亚。就好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知道吗？我们一般都认为说，哎，我不是有生命吗？但是你有没有丰盛的生命呢？所以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表现的，他们却是没有得到丰盛的生命。虽然他们说我们在旷野几十年没有饿过肚子，没有渴过，甚至于我们背上的衣服都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破，但是他们却没有进入到安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丰盛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说非常非常的意思，就是说不容易的，大大超乎我们所想所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上面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没有想过的。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要拥有的。我们要去 claim， 要去宣告说我们要进入神所赐的安息，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希伯来的选召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再一次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给人的一个美意，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丰盛生命的选召，做一个谨慎自守的人，好像那个五个灯里面有油的童女一样，就能够进入神的安息，进入神的荣耀里面，进入神的丰盛里面去。哈利路亚，赞美神。还有一个，希伯来书就讲了四个进入，这一个进入他是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许多的儿子就是我们呐，就是属神的儿女，要吃儿女的饼，能够进入荣耀里面去。我不知道您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肯定，我做了基督徒，我做了牧师，我真的是有一个永远的福分。我相信在我活着的时候，这个福分就能够让我领受不尽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您知道吗？因为一个儿子借着十字架上受死受难，但是却得到许多的儿子进入永远的荣耀跟福分里面去了，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有一首歌，它叫做《主是我永远的福分》。所以当我们说要进入一个荣耀，就是要得到那永远的福分，他是这么唱的，他说，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的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的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您知道吗？神跟我们一起，荣耀的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不要像那个两个门徒，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圣经上说他们眼睛花了，心里面迷茫，却不知道 耶稣跟他们同行，直到最后耶稣把道理，把天国的道理，把耶稣复活的道理跟他们再讲一遍的时候，他们才忽然间眼睛亮，看到耶稣基督了。也让我们来再来像是彼得一样，他居然说众人即使离弃你，我永远不会不认你的。但是劝在鸡叫以先，鸡叫两次以先，他三次不认主。所以当他又离开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再一次再三的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看守我的羊群。是的，所以就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确据，这个永远的福分，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救恩是不会丢掉，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生命里面得以完全的。希伯来书第二章他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躯，神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荣耀，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圣经上面，希伯来书上面讲了许多的荣耀，他说那座有根基的城，那说天上的耶路撒冷，他说那不能震动的国，他说那长存的城，这都是我们要进入荣耀里我们要得着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永远的福分。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永远的福分的选择，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您知道吗，我们毕其生，我们一生最终就赚得两个义，一个是回义，一个是失义，这是我们的结局。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紧紧的抓住神，让我们来回应希伯来的选召，得以进入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希腊有一个古神话，他是这么说，他是说在地中海有一个小岛，这个岛上面呢有一个美人鱼，这美人鱼唱歌非常好听，每当有船只经过那边的时候，美人鱼就开始唱歌，就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而这歌声里面又有迷惑，所以船就这样子常常就撞上去了，因为歌声迷惑了人。那有一天这艘船又开到那个附近，船上有一个人很会弹琴，他就弹起了美妙的琴音，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他所吸引去了，所以那个美人鱼唱的歌大家就没有再去听了，没有再把眼光放在那，把耳朵听着他了，所以大家就得以存活了。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生你有永远的福分，但是你是要仰望基督呢，你还是要看到你属地的产业呢？我们讲永远的福分，不是说将来才有，就是说过去也有，现在也有，将来也有的。这是我们要仰望神。我们生命中都有巨人，不是吗？ 这个巨人可能是我们身体的病痛，这巨人可能是我们的经济的困缺，这个巨人可能是我们的先生或太太，这个巨人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拦阻了我们，捆绑了我们，让我们不敢走出去，甚至于打败我们。但是你不要来到神的面前说这个巨人有多大，你要来到巨人的面前说我的神有多大。所以你不要眼睛放在巨人的身上，你要眼睛放在神的身上，聚焦在他的身上，然后一心一耳的倾听神的声音，要来回应那个希伯来的选召，让他能够带我们进入神的圣所与至圣所，让耶稣的宝血他的一次的献祭就成就了全世界人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回应希伯来的选召，能够让我们进入竭力进入到神的完全，有一个完美的灵性，让我们能够回应希伯来的选召，能够进入安息，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如青草地溪水般，我们能够在那里休息，在那里不再栖息营营的，乃是在神里面得着的安息。那个安息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你眼睛没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让我们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领许多的儿子要进荣耀里去，那个荣耀那就是神永远的福分。哈利路亚，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愿你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我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来住在你里面。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无鬼会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再来，在干旱，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不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
破碎千年，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你最破碎千年，永不枯竭。
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活在神的光中，藏在主的面前，住在主的里面，也带领我们能够竭力追求那完全，有一个完美的灵性，让我们一生之久得以成为圣洁，如基督一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利路亚。是的，也再一次神啊，我们渴望能够进入那个安息，那个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是的，谢谢你。我们同时也祈求神，你让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福分，不只是将来我们在天上，在神的国里面，今生我们就与神同在，进入他的圣所，进入他的至圣所，因为神你的儿子以你的宝血一次成就了，我们得以进入，而更是因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奠你的幔子从上到下变为两半，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是的，神，谢谢你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带领了我们，保守了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是的，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服事，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祷告，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各位请坐。